吉汉，字修文，是冯翊池阳人。起初担任龙骧将军刘道廉的参军，随府转任征虏左军参军、员外散骑侍郎。随刘道廉北征广固，被赐爵位为建成县五等男。转任刘道廉的骠骑中兵参军，从事中郎。担任将佐十多年，清廉谨慎，刚强正直，很受高祖赏识。永初三年，转任刘道廉的太尉司马。太祖元嘉元年，出任都梁、南秦二州诸军事、龙骧将军、西戎校尉、梁、南秦二州刺史。元嘉三年，仇池敌人杨兴平派使者归顺，并送儿子和弟弟做人质。吉汉派使平太守庞资据守五星。仇池大帅杨玄派弟弟杨南当率众抵抗庞资，又派将领强鹿皮进攻白水。庞资击败了他们，杨南当等人都退走。同年，调任都邑、宁二州及凉州的巴西、梓潼、砀渠、南汉中、秦州的安固、怀宁六郡诸军事、益州刺史，将军职务不变。在益州有美好的政绩，很符合方伯的体统，评论者称赞他。元嘉六年，因年老患病被征召回京，任命为彭城王刘义康的司徒司马，加辅国将军。当时太祖经略河南，任命吉汉为持节、监司、雍、并三州诸军事、司州刺史，将军职务不变。适逢前锋诸军道彦之等人战败退回，第二年又担任司徒司马，将军职务不变。同年又假节、监徐、兖二州及豫州的梁郡诸军事、徐州刺史，将军职务不变。当时有个死刑囚犯，典谦想让他活命，趁吉汉入关时呈上相关文书。吉汉看完后说，今天先回去，明天可以呈报。第二天早晨，典谦不敢再觐见，吉汉叫他，他才来，拿过昨天所呈的文书看完，对他说，你的意思是想赦免这个囚犯的死罪。昨天在斋中坐着时看到这件事，也有心让他活命，但这个囚犯罪行严重，不能完全宽恕，既然想施恩，你就应当代替他承担罪责。于是命令左右逮捕典谦，交付监狱处死，保全了这个囚犯的性命。他刑罚政令如此，下属敬畏服从，没人敢违犯禁令。第二年死于任上，时年60岁。追赠征虏将军、持节、监刺史职务不变。刘道产，彭城旅人，是太尉资义参军刘简的儿子。刘简的事迹在弟子康祖传中。刘道产起初担任辅国参军、无锡令，在县中有能干的名声。高祖委任他为中军行参军，又任刘道廉的骠骑参军，继承父亲爵位为晋安县五等侯。广州群盗趁刺史谢道兴死亡为寇，攻陷州城，刘道廉加任刘道产为镇武将军南讨，恰逢使行人刘谦之已平定广州，刘道产未到而返回。元年任命为宁远将军、巴西、梓潼二郡太守。郡人黄公生、任素之、张时之等人都是侨纵的残余势力，与殷清侯览、卢敖等人招引白水堤人，图谋作乱。刘道产诛杀黄公生等21家，宽恕其余党羽。回京后任彭城王刘义康的骠骑中兵参军。元嘉三年，都梁、南秦二州诸军事、宁远将军、西戎校尉、梁、南秦二州刺史。在州中有良好的教化，关中留名，前后出汉川归附他的人很多。元嘉六年，刘道产上表设置陇西、宋康二郡来管辖他们。元嘉七年，征召为后军将军。第二年升任晋陵王刘义宣的左将军资义参军，仍为持节、都雍、梁、南秦三州及荆州的南阳、晋陵、顺阳、襄阳、新野、随六郡诸军事、宁远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、襄阳太守。他善于治理百姓，在雍州政绩尤其显著，蛮夷前后叛乱不接受教化的都顺服了，全部出来沿沔水居住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民户丰足，由此有了襄阳乐歌，是从刘道产开始的。元嘉十三年，晋升号为辅国将军。元嘉十九年去世，追赠征虏将军，谥号为襄侯。刘道产的恩泽覆盖西部，等到灵柩返回时，各蛮族都准备了丧服，嚎哭追送，直到沔口。荆州刺史衡阳王刘义季启奏太祖说， 已故辅国将军刘道产患备痈疾病未能救治。刘道产自从镇守汉南边境，连接胸寇，政绩既显著，威德兼施，年龄尚可，正应发挥其作用，忽然去世，哀伤痛惜特别深重，福为甚怀，怜悯惋惜兼至。长子刘延孙另有传记。刘延孙的弟弟刘延熙依靠刘延孙的庇荫，大明年间任司徒右长史、黄门郎、临海、义兴太守。太史初年与四方一同反叛，被诛杀。刘道产的弟弟刘道熙任巴西子同二郡太守。元嘉十八年被低寇进攻，刘道熙保城击退敌人，太祖嘉奖他，下诏说前些时候敌兵进攻逼压边境，形势惊骇，广威将军巴西子同二郡太守刘道熙率领文武官员尽心固守，保全城池的功绩，其效果值得记载，可任冠军。资义参军前建威将军尽受太守深袒，孤城若重，励志果敢，死伤过半，壮气不减，虽力量不知陷落，其忠诚应当甄别，可任建威将军。巴西子同二郡太守。起初低寇到来时，城内兵少，刘道熙招募官吏百姓守城，免除租布20年。等到贼退后，朝廷议论贼虽攻城，一战即退，准许按照原本的承诺，于是为宜。右卫将军沈衍之、丹阳尹杨玄宝、后军长史范晔都说应当根据功劳裁夺赏赐，不能完全按原本的誓言，多的不能超过10年。皇上同意了。元嘉21年升任杨烈将军、广州刺史。元嘉27年因贪纵过度，自己杖责至中荀其文几乎致死，剩余出城行与尼姑同车，被有关部门纠举，恰逢大赦，第二年散职征召。又因赦后仍有剩余赃物，被收下廷尉，后得宽宥，病死。杜季，字杜氏，京兆杜陵人。高祖杜预，仕晋征南将军。曾祖杜丹避难河西，因而出仕张氏。苻坚平定凉州，父亲祖父才返回关中。哥哥杜坦涉猎史传。高祖征长安，他席卷随从南归。太祖元嘉年间待遇优厚，历任后军将军、龙骧将军、清冀二州刺史，南平王刘硕的右将军司马。晚渡江北人，朝廷常以仓皇对待他们，即使有才能可任用，也常被清流所隔，杜坦因此感慨。曾与太祖谈论史籍，皇上说今日低忠孝纯厚，汉朝无人能及，可惜如今世上再没有这样的人了。杜坦说今日低的美德确实如圣上所言，假使他生在今天，养马都来不及，哪里有机会被赏识。皇上变色说你怎么把朝廷想得如此刻薄。杜坦说请允许我以自己为例，我本是中华高族，王曾祖在进士丧乱时流徙到凉州，世代相承，不失就业，只因为南渡不早，便被当作荒仓隔绝。今日低是胡人，身为牧马人，却能超升入内侍，列于名贤之间，圣朝虽选拔人才，我恐怕未必能做到。皇上默然。北方旧俗探病必派子弟，杜季13岁时，父亲让他去问候同郡人韦华。韦华的儿子韦玄有高明，见到杜季认为他不同寻常，把女儿嫁给他。贵阳公刘义珍镇守长安，征辟他为州主簿，后任刘义珍的车骑行参军、员外散骑侍郎，江夏王刘义公的辅军行御参军、尚书都官郎，长沙王刘义兴的后军录侍参军。元嘉7年随到燕之进入河南，加建武将军。索鲁撤走河南戍守，全部回河北，到燕之派杜季守洛阳。洛阳城不修治已经很久，又无粮食，等到道燕之败退，杜季想弃城逃跑，又怕被太祖诛杀。当初高祖平定关洛，将中具旧器运回南方，一只大钟坠入洛水，到这时太祖派将领姚耸夫率领1500人迎娶他。当时姚耸夫正率部在洛水牵引大钟，杜季就骗他说鲁人已经南渡，洛城势弱，如今修理城池已经坚固，军粮又足，所缺的只是人手，你率众来会合，共同守城，大功既立，取中不晚。姚耸夫相信了他，率部投附杜季。到了以后见城不可守，又无粮食，于是率众离去。 杜季也弃城向南奔逃，报告太祖说本欲以死固守，但姚耸夫到城就逃，人心沮丧败坏，无法禁止。皇上大怒，派建威将军郑顺之在寿阳杀了姚耸夫。姚耸夫吴兴武康人，勇猛果敢有气力，刘宋偏僻小将无人能及。当初随道彦之北伐与鲁相遇，姚耸夫亲手斩下拓跋焘叔父英文特勒的首级，拓跋焘用100匹马赎之，任命杜季为通直郎，设升校尉，世祖征虏咨议参军。元嘉十七年出任都清、冀二州及徐州的东莞、东安二郡诸军事、宁远将军、清、冀二州刺史。在任八年，恩惠教化显著于其地。从义熙到宋末，刺史只有杨牧之和杜季，被官吏百姓所称颂。元嘉二十四年，征召为左军将军，哥哥杜坦接替为刺史，北方士人以此为荣。杜坦的长子杜婉为员外散骑侍郎，太祖曾有诏书给杜坦，杜婉擅自打开看了，信未发出又追回，诏书已发出，大肆追查。成都回答说诸郎打开看了，皇上派主书责问。杜季回答说打开信函的是我的第四子季文，我甘愿服罪受刑。皇上特加原谅，不予追究。元嘉二十七年去世，时年六十四岁。长子杜长文早卒，第五子杜佑文品行清薄。太宗初年，因军功任骁骑将军，封邵阳县南十邑三百户。不久因巧宁被夺爵，后因揭发太尉庐江王刘一谋反事，拜黄门侍郎，出任辅国将军、梁、南秦二州刺史。废帝元徽年间，任散骑常侍。杜佑文所到之处，贪婪横暴，家累千金，女妓数十人，丝竹之声日夜不断，与沈博、孙超之住处接近，常相来往，又都与阮殿夫交厚。阮殿夫死后，废帝非常痛恨他。废帝微行夜出，常在杜佑文门墙之间听他的弦管之声，积久转而不平，于是亲自率领宿卫兵诛杀杜佑文、沈博、孙超之等人。杜佑文兄杜叔文为长水校尉，以及朱子直在京邑和方镇的都被诛杀，只有杜佑文兄杜季文、弟杜希文等数人逃亡得以幸免。申田，字公修，魏郡魏人，曾祖申中任石虎司徒。高祖平定广固，申田的父亲申宣、申宣的堂兄申勇都得以归国，都因才干被赏识。申勇历任清、兖二州刺史。高祖即位，拜太中大夫。申宣，太祖元嘉初年也历任兖、清二州刺史。申田的哥哥申摩与朱修之守华台，被鲁攻陷，后得以叛逃归来。元嘉年间，任晋陵太守。申田起初任骠骑刘道廉的掌监行参军。高祖即位，拜东宫殿中将军，渡环台，在省内当职十年，不请求休息，转任员外散骑侍郎，出任绥远将军、下邳太守，转任北海、加宁远将军，所到之处都有政绩，又任北谯、梁二郡太守，将军职务不变，郡境接近人真，屡次遭贼寇抄掠。申田到任后，秘密得知贼来，于是伏兵要害，出其不意，全部擒获歼灭。元嘉十二年，升任都鲁、东平、济北三郡军事、泰山太守，将军职务不变。恩威并著，官吏百姓感到便利。临川王刘义庆镇守江陵，任平西中兵参军、河东太守。衡阳王刘义季代刘义庆，右渡安西府，加宁朔将军。征召拜太子屯骑校尉，因母丧离职。二十一年，冀州治所迁移到历下，任命原田都冀州、青州的济南、乐安、太原三郡诸军事、杨烈将军、冀州刺史。第二年，加任济南太守。当时又迁换各郡太守。原田上表说：“我听说朝廷恩典要加授我济南太守，仰望皇上的优厚旨意，内心惶恐散乱。我是灾祸之余的人，蒙受超越本分的恩宠，私恩无尽，又加上现在的任命，凭我的愚昧迷乱，怎能报答？我今日到任，立即巡视所管辖的地区，考察地形形势。黄河、济水之间应该设置数位防御，其中四处急需修建，瓮口固城，又是要害之地， 应该一镇太原，委以边境事务。盐山各巡逻据点都可以裁撤，防卫安抚便利很多。吕绰的忠诚效力显著，深合我意，百姓听说都表示赞同。如果情况有变，反复不定。但房绍之任职郡守多年，军民已经熟悉，改由我兼任，有为长久之计。远调太原对百姓是苦差，而汶口的计划又成了相互交换，人心不乐，恐怕会有不安。边境的威严刑法担忧不够广泛，如果能够按照原先的处置，公司都会和谐。皇上听从了，诏令有关部门说，原田所陈述的应当是事宜，近来各任命可全部停止。北方敌人入侵，原田反击他们，被敌人击败，被征召回京城。27年启用为通直常侍。这一年索鲁向南侵犯，他们的武昌王向青州进兵，朝廷派原田救援东阳，于是与辅国司马齐郡太守庞秀之一起保城固守。萧兵派青州别驾谢荣之率领援护之回来救援原田等人，沿着南山得以进城。敌军早晨来攻城，傍晚就退去，城内就派出车到北门外环绕壕沟设立营垒，想要挑战敌人不敢逼近。停了5天，敌人向东劫掠清河郡以及驿道南边的数千家，从东安东莞出发前往下邳。下邳太守元郎关闭城门据守，保全了2000多家。敌人撤退后，任命原田为宁朔将军、山阳太守。他善于治理百姓，所到之处有政绩。世祖即位，升任青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不久加都徐州的东莞、东安二郡诸军事。第二年又都冀州。其地连年兴兵，百姓凋敝，原田开始防卫边境，鼓励农耕和蚕桑，2-3年间就都丰足殷实。他生性清廉节俭，多次担任州郡长官，妻子儿女不免受饥寒，世人因此称赞他，晋号为辅国将军。孝建二年升任都豫州军事、宁朔将军、豫州刺史。第二年因病被征召回京，在路上去世，时年69岁。去世那天家中没有多余的财产。儿子元时任南桥郡太守，早逝。元谋的儿子元元嗣任海陵、广陵太守。元元嗣的弟弟元谦太史初年因军功历任军校，官至辅国将军、临川内史。元勇的儿子元坦从巴西、梓潼调任梁、南秦二州刺史。元嘉26年担任世祖镇军咨议参军，与王玄谟围攻华台没有攻克，被免官。青州刺史萧斌临时任命他为建威将军、济南、平原二郡太守，又攻打鹊桥，败退，进入历城。萧思化起义讨伐元凶，假授元坦辅国将军，担任前锋。世祖到达新亭，元坦也进军攻克京城。孝建初年任太子右卫帅、宁朔将军、徐州刺史。大明元年敌人侵犯兖州，世祖派太子卫帅薛安都、新任东阳太守沈法系向北征讨，到达兖州时敌人已经离去。元坦建议，仁真的亡命之徒屡次侵犯边境百姓，军队出征没有功劳，应该趁此剿灭。皇上听从了。亡命之徒事先已经听说全村的逃走了，薛安都和沈法系因此被贬为平民代理官职，元坦被判处弃市。群臣为他求情没有成功。将要行刑时，史兴公沈庆之到刑场抱着元坦痛哭说，你没有罪，被朝廷冤枉诛杀，我进刑场也不会很久了。士官禀告皇上，于是赦免了他的性命，关押在上方。不久被宽宥，又担任骁骑将军，因病去世。元坦的儿子元令孙前废帝景和年间担任永嘉王子仁的左军司马、广陵太守。太宗任命他为宁朔将军、徐州刺史，讨伐薛安都。行军到淮阳，就与薛安都合流。他的弟弟元产当时任济阴太守，驻守睢陵城，奉顺朝廷，不同于薛安都。薛安都围攻不能攻克，恰逢元令孙到来，派他前往睢陵劝说元产投降。元产投降后被杀，元令孙也被杀。在此之前，清河人崔英也作为将领被高祖赏识。永初末年任镇威将军、东莱太守。少帝初年亡命之徒司马灵七、司马顺之1000多人 围攻东来，崔英攻击他们，斩杀了司马灵七等30人。太祖元嘉年间官至青州刺史。使臣说，汉代的优秀官吏任职的有的传于子孙孙吴，曹魏时代善于任职的也有20-30年，都是施政以尽到百姓和睦，兴畅谦让以保持简朴长久。到了晚晋时代，封教逐渐衰微，并非才能有起伏，而是所遭遇的时代不同。刘道产在汉南任职超过10年，恩惠教化流传于繁缅之间，很有前代遗风，所以能建立功绩垂名后世，这是美好的啊。